通常有看没懂，我其实好像也不太会装懂，我觉得直接去问店家说
请他推荐，
对，请问哪一杯最苦。我就是这样子的问法。
你是这样子问哦？
对，
你是这样子问哦？
对啊，我要说请问哪。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
Hello， 欢迎来到卡卡城咖啡吧，我是倪城。但是今天没有木卡老板，因为木卡老板今天家里有事情，所以他今天就是临时请假。但是没有关系，因为 Parkes 中医院的好处就是译作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临时请了两位译作来帮忙代班。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译作是谁呢？首先是那你来讲的米娜。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娜。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畅聊茶水间的 Sophia。
嗨，我是很难得来代班的 Sophia。
对，今天很特别，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组合，到底会
这个组合
对会蹦出一个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子。
而且你很幸运哎，
怎么说？
因为我将近没有现身在这一季了。
对啊，对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对，
这样子
非常久。
上次出现大概就还是在鬼月的时候。
对，就是。
讲的好像他门开了才来一样。
米娜本人只会出现在鬼月的时候，就鬼月是我的活络时期了，剩下的时候都是我的忙碌现实生活时期。
对，随着鬼门关，米娜的声音就也消失匿迹，这样子
也跟着关。
对，那
对，
其实两位之前都有来过卡卡城咖啡吧嘛。那米娜的部分就是聊了一些当初你去喜欢的一些咖啡店家，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鬼月特辑这样。鬼月特辑那时候其实蛮受欢迎的，我有些朋友都有跟我说他觉得这个蛮好听的。
真的哦，有机会再开啦。就是关于我在国外前阵子不是才去香港然后日本，
又有一些新资料夹就对了。
也是收集了不少啦。
OK，
其实我去香港也有喝咖啡耶。
真的吗？你喝了什么咖啡？加福水的吗？
加福
喂，
是打小人，打小人。没有啦，你说喝什么咖啡，我觉得我都是很基本，要么美式要么拿铁，但是我觉得喜欢的程度好像放到比较后面排名了。
你是说
你说香港的拿铁
为什么？因为酒比较好喝吗？所以咖啡放后面？
我觉得酒真的是好喝太多。
重点是这个是不是？ OK，
没有，我觉得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那边的煮法，还是说他们的
水有问题，
豆子取得还干嘛的，我不确定。但是就是真的，对，我不是去什么连锁店的状态哦，我也有去喝连锁
店。
我第一间喝的就是星巴克，第二间就是85°C。
香港85°C多吗？我其实没有概念。
还好没有多，但是价格比台湾贵太多。就是台湾的售价等于是港币的概念啊，如果一杯台湾是45块，他们就是45港币，
超贵耶。
现在是1:1啊？
四
哈，四倍的价钱吗？
对啊，连张鱼烧都是哦，60元在台湾买那个什么日什么什么小船那个张鱼烧一盒，现在60块嘛，那边就是60港币。
真假的？这样子
我照吃
也太难生活了吧。
对呀，好贵哦。
啊，他们的薪水也跟我们是有落差，是台湾去那边的消费真的是比较硬一点啦。对，有机会可以去一下，我觉得你去一定也会非
常的。听了就不想去啊。
不要这样。
就很贵啊，咖啡
还是很值得去的。我觉得咖啡的部分就还是回归到最源头的话，有可能叫做我喝不懂
哦。
对，
其实我觉得喝咖啡大家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领域，比如说像我跟木卡老板，我们很常在节目讲，就是手冲咖啡啊，精品咖啡跟意式咖啡，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你可能是会比较喜欢喝的是意式啊，加奶啊，那有些精品咖啡你可能就喝不习惯，或者是你喜欢的是可能是手冲，那种很终身陪的或是很意式的，可能也许你就会喝不习惯。所以我觉得其实探索自己的喜欢什么领域这一件事情是蛮有趣的。我就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平常是有比较特别喜欢在什么样的品项吗？
我就是喜欢喝奇怪口味的咖啡。
那是不是拿铁对你来讲有差吗？还是没差？
拿铁
就是有没有加奶这件事？
加奶这件事情可加可不加，但是如果要喝拿铁的话，我就会喝一些就是
像上次来玩的时候讲的，喜欢喝一些有特殊口味的。
嗯，中药啊，皮蛋、啊、
皮蛋真的是我最近再度看到那个影片，我还是觉得不行。
哦，所以这个你没办法挑战。
我最近看到啊，我最近看到豆腐乳，嗯，豆腐乳拿铁，
好像有皮蛋也有豆腐乳的。
豆腐乳真的是我怎么想我都觉得那味道应该不太 OK， 目前没有想要做这个实验。嗯，最近喝到比较好喝的拿铁是我之前一直觉得焦糖拿铁是蛮无聊的东西，可是我最近喝到了某一间算是连锁店，然后它叫黑雪花海盐焦糖拿铁，
这名字
它好像就是有黑糖的味道，也有海盐的味道。
你就是很喜欢这种很奇奇怪怪的，
对，我就要那种很奇花的拿铁，我才会想要喝。
OK，
对，然后就觉得它不会到说非常的甜，就是那种死甜，然后就是有，我觉得它一点有那种淡淡的苦的那种焦糖味，所以我觉得很好喝。
是因为焦糖好喝，还是咖啡好喝？
对，你平常是喜欢焦糖的吗？
平常不喜欢，因为我觉得焦糖的东西通常都很甜，我不喜欢喝甜的。
哦，对，你之前有讲
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喝的这样子。嗯。然后另外又有喝到一个，它没有奶的，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应该像冷萃嘛，有点像西西里的那一种感觉。然后但是它是加芭乐跟柳橙浓萃咖啡，所以它就叫八成浓萃咖啡。
是要多减成
八成？
有没有七成？
六成、十成，对，
所以八成就是芭乐加柳橙，
对，芭乐加柳橙。
那你觉得好喝吗？
这个我觉得蛮好喝的，我觉得它还蛮清爽的，很有那个夏天的味道。嗯，
八成在喝一些果汁什么，其实蛮常出现这样的组合。嗯，
对，但那时候我就想说，它如果在黑咖啡里面会不会蛮雷的？但是那时候同事就也说可以陪我一起尝试，然后就一喝就哇，好惊艳哦，蛮好喝的。
你们是去店家吗？还是点外送？
去店家。
哦，所以你同事陪着你一起去采店就对了。
欸，哦，不是，我们去买外带，这样算外送还是外外带？对，还是外带？
外带，外带，外带。
对，外带。
你外送回公司的
外带？对，我自己送自己回公司。
其实用水果去做咖啡也是蛮常见的。嗯，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水果，它去做任何的调饮是百搭的。就不管你要做咖啡或是做饮料，有一个水果，或是你要打一些综合果汁，
柠檬吗？
苹果，
苹果，我好像还好。
苹果是百搭的。
苹果，
对，真的。
泡在哪里？拿铁或是黑咖啡吗？
不是不是，你要把它打成苹果汁。
打成苹果汁，
我有喝过一个类似的。嗯，
我只有在拿铁里面加过苹果 whisky，
但是因为苹果它没办法用一般的果汁机去打，嗯，
会有泥泥。
对，所以你要用那种慢磨机，嗯，哦，慢磨机磨出来的那个苹果汁就还蛮甜的，然后很好喝。我有一阵子喝到了这个，然后就哇，好好喝，然后我就买了一台慢磨机，
为了苹果买一台慢磨机。
对，真的，那一阵子我就时不时就在家里磨苹果汁。然后后来我就去查了很多这种慢磨机果汁的食谱，然后就发现苹果是百搭，它就是一个可以跟什么品相都可以搭，然后都蛮好喝的。那后来就是我有朋友他们计划要开咖啡厅，然后他们就也有在自己做一些特调的配方，然后那一次他也是
苹果先拿出来，
对，他也是先用苹果然后做一些咖啡，其实我觉得也还蛮好喝的。所以我在想那个调性可能会跟你刚刚说的那个八成对，八成，我还在想象那个字是怎么拼成八成，概念会有一点点像啦。不过当然八成它的那个调性就会更明显啦，就是芭乐跟柳橙。那你们平常是会喝精品咖啡这种的吗？比如说什么，哦，非洲选个伊索比亚，然后什么中南美洲啊，洪都拉斯、巴拿马什么的，你们平常会有这样子的习惯？
我比较偏向这一块。
哦，所以米娜是喜欢喝精品黑咖啡这样子的。
对，精品跟手冲的类型，基本上就是我走的路线。反而去选比较特殊的或是尝鲜风味的，都不会是我的优选，也不会是我去一家店的第一个选项。
我跟米娜一样，就是我基本上我不太敢踩，也不算踩，就是尝试一些我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因为如果今天我去选了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品项，但结果它很难喝，它会毁掉我一整天的心情，所以我就不太敢。欸，真的会，真的会不爽。欸，我觉得真的会不爽。欸，所以
再点一杯啊，洗刷这个心情呢。
但是我还是会不爽，因为我就必须要花两倍的钱才能得到一倍的快乐，甚至不到一倍，因为你还要先打掉五折再回来这样子。哦，对，所以米娜你都是 怎么去挑的咖啡啊？
嗯，我觉得如果今天是出访的店，这个就跟之前讲一样，我会第一优选先问店家说，你们自己本身对自己比较拿手的冲法，或者是对，请他推荐。
Okay.
那他通常都会很制式化的跟我说啊，那你喜欢比较
酸的吗？
你要喜欢浅焙还是深焙？那这时候就要稍微装比较没有那么懂，
嗯，
然后让店家发挥一下，
嗯，
然后店家可能就跟你讲说，哦，那我们的可能就是，什么调性比较酸，
嗯，
然后什么调性呢就比较哦有什么风味，
嗯，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跟他稍微讲一下，哦，自己喜欢的状态。那通常店家推给我的不免乎就一定可能会听到那些常见的豆子，
嗯，
比如说 最常听见就是艺妓啦，最常听见的
哦。所以你去店家都会先推你艺妓
大多耶，欸，
嗯，
我觉得艺妓确实在这从去年的情况下越来越明显，到可能连一般家庭大众在选豆子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看到一些艺妓，所以艺妓就已经很普通了，也就是现在大众在喝的调性了。那还有更多其他的名字我有点记不太起来，
艺妓就是一个很，大家很容易记住这个名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商品化的过程，就是咖啡豆你命名，
下次也可以选取名叫一个叫嫖妓的，啊，我也会记起来。
我觉得可能会很比较难卖啦，会有一些味道人士会先反弹这样子。不晓得我们前阵子的那个保险套的广告有没有引起听众的一些反弹。
欸，我跟你们说，我的同事真的有上去听，欸，他们说真的很 over， 害我不敢听。
买了吗？
没有买啦。
我有播一下，我有播一下。好，我给那个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听众朋友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前阵子有接了一个算是自录的广告，就是它不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它就会播一段由广告组他们提供的音档。那这一次我们接的这个广告是保险套的，那他在开场的时候，他就直接有一个非常露骨的一个
叫声，
叫床声。对，真的真的是叫的蛮露骨的，所以
这样子
了。对，如果想听的话，去找一下，应该现在还听得到，好不好？那如果不知道的，那这边给你解释一下，你不要以为你走错棚了，没有，你没有走到一些什么成人节目这样子。回到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反正艺妓，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品种啦。可是其实艺妓还是有分很多种，不是说挂上艺妓它就是同一件事情。我说的不一样是它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哦，就是名字就叫艺妓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初在标这个艺妓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很多品种混在一起然后寄出去，所以那一包所谓的艺妓里面就是里面本来就掺杂了各种不一样的品种。可是后来艺妓会声名大噪的原因就是因为巴拿马的翡翠庄园他们选了他们庄园里的那个艺妓去比赛，所以今天艺妓它是不是巴拿马艺妓就会差很多这样子，所以
差非常多，喝出来调性也差很多。
对，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啊，上次我也喝到什么艺妓啊，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啊，没有他传闻中这么好喝
那么惊艳，
有可能真的喝到了就不是这种鼎鼎大名的巴拿马艺妓。
对，
那米娜，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喝精品咖啡，那你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焙度？比如说浅焙、中焙、深焙这样子吗？
我在很之前，我大概都是中焙的调性。
OK，
然后对，分不同的季节也有差。那像近期就是真的转深焙，转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哦，所以你最近比较爱上深焙？
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但我就有发现最近的中焙已经没有办法让我觉得喝一口咖啡配甜点这件事会感到愉悦，反正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所以我也就测试过几次，我发现深焙是我在这今年就是会很明显就觉得说，连什么通路的咖啡什么，我就觉得说那就是水一样，完全就喝不出任何一个开心的感受，或是有任何一个心灵的辅导感觉。反而是深焙让我觉得，哎，这喝下去真的会让我一整天有一些很好的 回应的状态，或是给自己有不错的效果反应，不管是它有提升效果还怎么样，就觉得哦，生培反而是我在今年很明显可以感受到说，哦，原来这就是喝生培。因为以前我喝不懂生培，我以前觉得生培就是哦 God， 这什么东西，我不喝不行，我没办法，极限就是终身就这样子，不然生培都不是我的选项。
OK，
那今年就发现，哎，不知道是年纪到了还怎么样，就哎，生培可以有。
像 Sophia， 我知道你是比较喜欢喝苦的，对不对？
对啊。
所以像我刚问的这个问题，你会有概念吗？就是你会知道自己比较喜欢浅培或生培的吗？
我最近有去家里附近的咖啡厅，那因为它有单品，手冲的单品，然后我就想说来试试看，因为我那天去其实是我想要吃甜点，然后 我吃甜点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喝拿铁了。
哦，你会觉得太腻？
我很奇怪，对，我拿铁我就是仅限于我那天可能就是那一刻我只有点那一杯东西的时候我才会喝拿铁，如果我要配东西的话我就会去点单品那类的。
哦，欸，可是确实我觉得是可能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子。
真的哦。
嗯，就是会随着你有没有吃东西或配东西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哦，
对，那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他就整面的手冲单品，然后就进入一个有看没懂的状态，通常有看没懂我其实好像也不太会装懂，我觉得直接去问店家说
请他推荐，
对，请问哪一杯最苦。我就是这样子的问法。
你是这样子问哦？
对，
你是这样子问哦？
对啊，我要说请问哪一款就是比较苦或者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就我现在遇到有我第一次遇到有店家跟我说哦，我们这边都没有苦的，大部分都偏酸，然后我就啊，
嗯，
然后后来他还说哦，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浅培跟中培，如果你要苦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哪一款，他说但他也不会到很苦，他还是会带一点酸，他说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没有重烘焙的，我就哦，我说好，那就这个呗，
就这个呗，
对，就这个呗。我就是第一想说，
那你点了什么项目，欸，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我连点了什么项目我都不记得了。
那它符合你苦的期待吗？
嗯，它真的还是没那么苦耶，欸，可是不会到让我觉得说很酸，就是还是好喝顺口的。
你是想要追求苦还是你是想要追求不酸？
追求不酸。
所以如果今天不酸但是不一定要苦，你也觉得不错？
对，也觉得不错。
你还是觉得苦的比较好？
不酸就好了，因为我不喜欢喝酸的。
哇，我很意外耶。刚刚不是因为刚刚听起来他又喜欢那个八成，
八成
对，我想说是卡，
你觉得
他
应该是走水果系的这样子？
对，水果性酸性的，我想说应该有可能是这一类的，所以想说，欸，他是不是喜欢浅培基底的？
没呢，我如果喝手冲单品我还是喜欢喝不酸的。
哦，
刚刚之所以会想要问米娜跟 Sophia 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做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那确实啦，其实两位的反应跟大多数的消费者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市场，
我们是普罗大众。
对，普罗大众目前其实喜欢的调性都还是比较往终身培靠的，老实说。
哦，真的哦？
对啊，但是站在精品咖啡的角度其实是会比较往浅培靠的，不是说一定浅培才叫精品咖啡啦，因为这东西就是会很容易引战这样子，但确实因为咖啡烘焙越深的时候它的味道就会越差不多长那样，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今天去做料理，越新鲜的食材你一定会希望它的处理是不要太重口味的，你才可以吃得出食材的新鲜。比如说海鲜好了，你今天新鲜的海鲜你会想要生吃，你会想要清蒸，但是你通常不会想要把它拿去炸。
对
对，就是大概就是这个
原本的鲜甜味海鲜味就没了。
对，所以咖啡豆也是，如果今天这个咖啡豆它本身的这个品质是很好的，我们会希望不要烘到太深的烘焙，然后可以去保留比较多的风土调性或者是它的花果调性，因为你只要什么豆子你就把它烘到深焙，其实 就喝起来可能都差不多这样子，那你就不用用很贵的豆子来烘这样子。但是以台湾来讲，大家普遍还是会比较喜欢喝中深焙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有苦苦的感觉，比较像喝咖啡。第二个就是像我问到蛮多人，他们的回馈是说，因为咖啡对他们来讲算是一种提神的功能性饮品，
嗯，
他不是在喝爽的，所以如果今天他要喝提神的，可是又没有那种苦苦的那种咖啡因的感觉，会让他们觉得好像没有达到提神的那个作用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也会不太喜欢。所以我刚才会想说问一下你们两位的看法是什么这样子。可是像我想要再回到 Sophia 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 实上，如果啦，如果我是咖啡店家，然后消费者跟我说要一杯比较苦的咖啡，我应该会觉得有一点为难。老实说，因为站在手冲咖啡的角度来讲，其实通常苦喝起来太苦，就是在暗示着你过脆了。
哦、
对，就是你已经冲到过头了。所以，消费者如果今天跟我要求说他想要一杯苦一点的咖啡，我可能就会啊，那这样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要想办法给他冲过脆这样子？那也许说不定你会觉得天哪，好喜欢哦这样子。
哦，
但如果你今天追求的是不酸，那我就会觉得哎，可以，我们可以想办法来把它做的比较不酸一点点。因为咖啡的话，就是比如说像酸甜苦嘛，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会先萃取出酸，然后再萃取出甜，最后再萃取到苦。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到很正确，可是有一点大家习惯去这样讲，就是它的那个顺序是酸甜苦这样子出来的先后顺序，所以你冲到越后面就会越苦，
越来越苦。
对，所以假设今天我要追求的是不酸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想办法去把甜感做高一点点，那喝起来可能就比较不会让你觉得酸。那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但如果你现在不是要追求不酸，你是想要追求我想要苦，那我就得想办法一直给它吹到紧绷这样子。
原来如此。
因为像有时候我在冲咖啡给朋友喝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境，那我就会再三的揣摩，就是大家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苦它没有办法很好定义出来那个苦是哪一种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炭香苦，然后就是像我自己就是不喜欢。那有些人可能他喜欢的苦是他还有一带一点点比较
焦焦的吗？还是
对对，有些焦的那种，那 又不同了，一个是炭香味，一个是焦培味什么的，我觉得完全不同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上面也很难。
好深沉的苦的定义哦。
对，因为每个人对苦的定义就像苦瓜一样，有些人觉得苦瓜很苦，有些人觉得苦瓜不苦。
因为对我来讲苦就比较算是负面的形容词
哦。
但是比如说像喝啤酒好了，有些人的啤酒他就想要苦一点啊，就是他觉得那个是什么啤酒花吗？还是麦味？他们想要重一点。像我，因为我就是不能接受。可是像有些很喜欢喝啤酒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啤酒是要苦一点才好喝。这个是不是应该问一下两位啊？感觉两位、就是、
我喜欢喝白啤酒，我不喜欢喝苦的啤酒。No， 尤其是那什么海尼根，我就觉得超级苦。
海尼根直接打妹呢，台妹是什么？
对
呀、
啊，
这个、
欸、可是新营的海尼根是好喝的，
我觉得还好、欸。就算是白啤，就是。白海尼根我也不行哎、欸，
等一下，
就
二位，
没那么苦哎、欸，
你们聊到啤酒那个整个醒过来的程度，跟刚刚聊咖啡很不一样嘞、欸，
有这么明显是不是？这个心态明显。
哎、欸，刚刚好像都还有一点就是快睡着的感觉，现在整个突然都活过来了呢、欸。
刚刚想说要符合一下那个咖啡的文艺气息，
对啊，我们要文青啊，我们是文青小少女、欸。
可是
等一下啤酒一出来，以为在热炒店，
啤酒是妇女哎、欸。
可是你不是喜欢喝苦的，为什么啤酒你又不喜欢喝苦的了？
对，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饮食的差异而已。
你刚刚是也在问自己是不是？我以为你要接着回答。
对，我自己问自己。
哦，你刚刚在扪心自问。
我真的很不喜欢喝苦的哎、欸，所以海尼根真的是打妹到现在我都不太能接受。我是一直到这阵子喝到新营才喜欢。
哦，我觉得稍微比较像是那种刚刚就是讲出来的那个状况，叫做要喝到咖啡的苦味，才算喝到咖啡，
是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可是我们公司的咖啡机，我那个浓度调到最高那种苦，我不行哎、欸。
你怎么会拿咖啡机的苦？
那怎么办？我要怎么比你？这个要算什么苦？
所以可能是不是你其实不是要追求苦，你真的就是
不想要
酸而
已，不酸，
对不对、你不是真心在爱苦的。
他不苦，他人生已经够苦了，别再苦了。
我下次喝看看重烘焙好了，重烘焙应该就是真的蛮苦的。
其实苦不苦，
但不要过头。
我觉得苦不苦不全然不是直接可以用烘焙来定义，就是说烘焙越深就越苦啦、我觉得
豆子也有关系，
应该是说你的萃取就是比较跟你的那个萃取率有关系、所以我们会讲过萃、就是过度萃取这样子。
我要好好思考一下我到底是追求苦还是追求不酸。
对啊，今天来卡卡城不能给你什么啦，希望这个人生课题你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我这真的是人生课题。我有时候喝到那公司喝到这么苦的，我再喝下去第一口我真的是差点吐出来。我就说人生已经很苦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喝这么苦的东西啊？谁给我转到 max 害我不小心喝到。
对啊，所以有些人他就是在追求一种你知道那个什么特浓咖啡因，因为我有认识，就是他就是想要就是很提神的，可是我就不懂，就是这个真的可以让你喝了跟蛮牛一样吗？还是 Red Bull
没有、欸，
我没感觉耶。
我本身对于什么咖啡因或是提神饮或是那个状态来说，我都是一样会正常睡。
嗯，我好像也不太会因为喝咖啡而睡不着、嗯，反而我会因为喝太多咖啡而很想睡。
嗯，因为舒服吗？
不是，因为其实喝咖啡喝太多会有我们叫咖啡醉。你会很累，
真的吗、嗯？咖啡醉？
嗯，比如说像我之前跟朋友在测咖啡、喝咖啡什么的，然后你可能喝一整个下午，嗯，你五点多那时候你会整个很累、很疲惫，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有点很，我觉得算是有点不舒服了，这样子，就是你整个人会很
真的喝太多了，
喝太多，
对我眼皮会变很重，就真的很有点像醉、嗯，可是你醉你会有茫茫茫的那种感觉，但是那种就是你会有喝醉那种累，但是你不是茫茫的感觉。
这感觉听起来很赞耶
Sophia 正需要的以后不喝酒精了，改喝咖啡醉。
咖啡醉，嗯，
对，可是他没有微醺的感觉，他只有那种疲惫的感觉，他没有微醺的感觉，
很特别的感觉。
嗯，然后回应到刚刚讲的，就是大家对于那个烘焙的接受度，像这次我跟木克老板我们就做了这个周边的浸泡包，然后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是还特别做了一款是焙度比较深的。那所以我觉得下次你们真的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试看看喝不同焙度的咖啡，然后感觉一下。嗯，如果今天是浅焙，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很酸的，那是不是你就能接受？然后说不定就意外打开了，就是想要喝精品咖啡的这个门。
但我之前确实在精品都是选择浅焙的状态，嗯，就真的越来越就是调整调整调整，然后有一阵就真的是中焙，然后才转换成中深。对，也有可能是我没有喝到店家最好的他最拿手的那种状态，所以很多进到手冲咖啡或精品咖啡给我的浅焙都还不达到我心里觉得最好的，反而都是在中焙或是中深焙，我都觉得店家给我的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还是有点像是消费者心态了。我不想去冒险品尝一个店家可能没有那么纯熟，那我会选择终身陪、嗯，至少我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萃取出来给我的状态，我是有底的。
OK， 嗯，那我想问个问题是，那你们有喝过黑咖啡？如果是精品咖啡的话啦，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咖啡喝起来是有甜感的黑咖啡，然后真的觉得，这个咖啡的甘甜甘甜的，你们会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吗？
有，它有点要到尾巴，然后可能喝到半杯以后，你才可以反应出来。不确定是因为嘴巴的已经习惯了，还怎么样？可是就是真的在前面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可以喝到咖啡的那个甜。这也是我最近在喝比较重的中深或者深焙的情况下有喝出来的，因为毕竟以前我是喝不懂
的。还是你刚好那天吃的神秘果？哦，就好像有哦，开始然后变甜了哦。
那天味精吃太多是不是？
你比较像回甘的感觉，
没有
是不是？
有一点点，但是大多也都没有这么明显，因为我觉得中深以上要有回甘的程度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我自己喝到现在
其实应该我觉得大概中浅中焙这边大概是比较好发挥甜感的，
对，真的在中深就很难了，更何况深焙。但是我有点喝到半杯的时候，但是再多喝几口，好像有哦，有一点甜，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味觉适应度，就跟眼睛一样嘛，你到比较暗的地方，你的感官性收缩完以后，你会很快适应夜色很暗的环境，对。但我不确定就是在于味觉这件事情对咖啡是不是有相同的概念，我不确定。可是确实在我这一两次喝下来差不多半杯的时候，觉得好像还不错，所以我才会慢慢转型在这个深焙的上面。
OK， 那 Sophia 呢，你有觉得你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吗？我刚刚问的这个。
我没有耶，我嘴巴坏掉了，根本喝不出来。
我以前喝不出来，就觉得好苦。
因为你都喝，不是，因为你都喝调饮啦，所以调饮就比较难有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境存在。
我手冲也没感觉耶。
可是你常喝手冲吗？
以几率来说的话，大概是两成。
哦，但也还是会喝，
因为刚刚是八成，
八成，
我会喝。
你是在口碑可是不是？
对，我会喝，我还是会喝。我如果去一些厉害的咖啡店的话，我就会喝手冲。
OK。那你会点什么样的品项？
就是他推荐什么我就喝看看这样子。但我截至目前为止，我好像没有喝到所谓的咖啡的甜味耶。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咖啡是甜的，你应该会觉得说你在攻三回。
你在攻三回，
我应该会觉得他在攻三回。对，可能咖啡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都只有苦跟酸这两件事情，
它只配苦
跟甜，是扯不上边的这样。
好简单哦，怎么办？明天
在公三回，他说我被供，听龙
我。我这周末就再去家楼下的咖啡厅试试看。我最近觉得那间咖啡厅深得我心，
你家楼下，你家楼下可能不适合你。
不会，那间可以，那间我最近才发现他原来生意超好的，
店员可以。
你现在说的是你刚刚说你刚刚说要求苦一点的那一间吗？
对对对对对，
他会不会希望你不要再来了？
那你下次去，你就跟他说，因为你怕酸，但是你不想要喝太生培的，那有没有甜感表现比较好的？
甜感表现比较好，是不是这么专业？
我想要喝出咖啡的甜，你可以帮我做，想办法做甜一点。
我觉得招手弄姿的形容，
他真的会把我赶出去。他这边想说，小姐你穿睡衣来喝咖啡，给我问这么深的问题，
转身就看到他开始拿蜂蜜这样子。上次跟我说要喝苦的，现在在那边我直接给你蜂蜜。
对，要喝出咖啡的甘甜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咖啡师，我听到有客户这样子询问的话，当然是友善的，不是要说你今天是来好像就是要来拆台
来闹的。
对，不是来那个
来拆台
的话，我其实我会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我自己是很希望可以推坑别人的。
哦，
所以这样子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推坑机会，
可以对话的。
对，我是很希望可以带着你去进入这个咖啡的美好世界。对，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子的话，我其实是很愿意，因为我当初就是这样子被推坑的。我就是去了一间咖啡厅，然后因为我其实本来也不太爱喝咖啡，因为我之前喝到的咖啡都偏苦，可是我又是一个很不喜欢苦味的人，所以酒我也不喜欢。然后我尝试过很多次，所以我最后得到了结论，我不爱喝咖啡。然后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一直到去了一间咖啡厅之后，我朋友带我去的，然后那个咖啡师他就是很热心的在跟我们介绍各种不同的精品咖啡，可那时候我也根本不懂什么精品咖啡啊，什么养豆啊、浅焙啊什么的，我根本都不懂。因为我们三个人，他说那不然我冲三壶给你们，然后你们就是彼此 share 着喝这样子，然后他就冲了三壶，然后依序跟我们介绍说这三壶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焙的，然后是哪个国家，哎啊这个比较深焙是什么，然后你这样对比着喝，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咖啡很有趣。然后我那一次我喝咖啡的感觉就是很像在喝花果茶那种感觉。
哇，
我想到这个甜感就是如果你把它想象成蜂蜜的甜，或是加了方糖黑糖的这种甜，你可能会觉得很难想象。可是如果你今天喝菊花茶，说菊花茶有个甘甜，你这样子你们可以接受吗？对，那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咖啡的甘甜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它会有个甘甘的那种味道，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水果调性。可是水果调性我觉得通常就是会跟酸质有一点点相关联啦。
对，会带上边。
可是像苹果，你会觉得苹果有酸吗？
不会耶，苹果是甜的。
对，但是苹果其实有酸，只是因为它的甜够，那咖啡在追求的就是酸甜平衡这件事情。只是当你的甜感支撑不够的时候，你只会喝到尖锐的酸。那尖锐的酸它其实就是暗示着就是你不够甜。
然后我在想，那我什么时候要去喝？
对，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情。但花香香气的咖啡是不是都比较算浅焙，比较明显一点点？
花香跟果香都是啦，就是花果调性基本上都在浅焙的时候，它叫做酵素化反应，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花香、果香这一些。那你再把它烘深一点点，它到了中焙以后，它就变成焦糖化反应。那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它的这些花香果香就慢慢消失，它就转成比较偏向焦糖啊、坚果啊、巧克力啊、可可这些调性去。烘焙越来越深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群组就会一直往我们刚刚讲这个顺序去靠拢。
因为如果讲到那个花香果香等等的，其实在我印象中最 最有印象的店家在分享给我的时候，好像有一只叫巴拿马的什么什么虾，
应该就是龟虾。
龟虾，
它就是一级巴拿马龟虾，就是巴拿马一级，它只是音译的不一样。
对，
就是龟虾。
但是我喝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好像没有那么的有感。
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想要去探索这些不同的风味的话，其实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就找两三个人一起，然后你们就一次点浅焙、中焙、深焙一起喝，因为这些东西是需要对比的。就是 你所谓的浅焙对应中焙跟深焙，喝出来之后，它就是其实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块，那剩下的那些细微的风味，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要慢慢累积，喝到很多不一样的咖啡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咖啡里面说的柑橘是指这件事情。因为一般我们想柑橘，可能想到是橘子工坊的那种味道啊，
太化学了吧？
这么橘啊，
就是很橘，
我笑出来耶，我是要拖地了吗？
对，那个咖啡不可能喝到这种味道啊。
这个很专业，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浅中深。去喝喝看那个差异性。
对，我觉得 Sophia 就是可以多找几个朋友一起去你家楼下。
对
对，然后喝。
我觉得下次 Sophia 去喝咖啡的时候，或是听众朋友大家去喝咖啡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意识的去试一试不同的项目，然后也许慢慢的你就会有点，哦，原来你们在讲的事情是这个啊，就会有点恍然大悟，或是慢慢的。
对啊，我现在很想要喝喝看甜度的表现，
对，你就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拼图一块一块的拼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哎，精品咖啡的世界很有趣。
那不然明天早上先不要上班好了，找一间咖啡厅喝一下，因为录完这一集然后不上班超荒唐的。
其实台北的咖啡厅真的很多，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探索这个咖啡的世界，我觉得是算是相对很方便的啦，老实说
真的，
没错。
好啦，那今天因为木卡老板不在，所以我们就邀请了米娜跟 Sophia 来到卡卡城咖啡吧，被迫被泥成我来推坑一下。
上了很认真的一课。
希望未来有朝一日 Sophia 跟米娜也可以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入了精品咖啡的坑。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
好的，
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会喜欢卡卡城咖啡吧，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拜拜。